2章1到8节，我们讲的是生命的成长和圣洁的建造。在这里边核心的信息是，真正生命的成长开始于彻底除掉旧人的污秽，继而切慕神话语的滋养，最终在连接于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活石。这是2章1到8节所要带给我们的信息。在这里重点提醒我们，属灵生命的起点是除去和爱慕，一定要把坏的除掉，然后爱慕什么？要爱慕灵奶、灵粮，多读经。所以除去旧人的污秽，来爱慕神的话。在第二讲2章9到12节当中，我们讲的是神赐给我们四个荣耀的身份，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子民。有这样美好的身份，伟大的身份，不是为了让我们骄傲和自满，乃是让我们活出那个见证来，让我们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第三讲我们讲了是在寄居者的次序，在2章13到17节，在自由当中的顺服。我们肯定很多的时候在世上的观点当中，我们顺服就意味着不自由，但是彼得在这里边告诉我们，基督徒作为天国的子民，在世上是寄居的时候，应当为主的缘故顺服一切的制度，用美好的品行来见证信仰，在自由当中做神的仆人。那第四讲在2章18到25节给我们讲了受苦的榜样，要跟随耶稣的脚踪来行。这是第四讲。那基督徒面对不公义的苦的时候，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榜样，因为他在世上也是这样遭受苦难，而且他在苦难当中为我们承受了，以无罪之身承受苦难，并且把一切交给公义的神，他没有为自己来伸冤，所以这是我们效法的榜样。那在第三章第一部分第一节是家庭当中，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家庭当中的见证。妻子面对不信的丈夫，要以敬畏、温柔、贞洁的品行来感化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话语，而是因为他们的品行。丈夫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来敬重他们，因为丈夫和妻子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个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一个颠覆性的教导，因为是一个父权的社会。那记得有一个这样的说法，有这样的说法，说家庭啊，它是信仰的考场，家庭是信仰的考场。在家庭当中，如果你活出舍己与尊重，它是福音最真实的一个见证，它是一个最真实的见证。那今天我们继续沿着彼得他这样一个见证的领域，从家庭3章1到7节，彼得把目光转向为一个相对来说更广阔的群体，就是在教会当中。所以我们可以说，教会是信仰的讲堂，无论是我们查经信息的分享，是我们信仰的讲堂，但是家庭是信仰的考场。所以在家庭生活当中，是我们信仰终极，不能说终极考核，却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个考核的地方。那在第八节一开始开头他说的是总而言之，就总的来说到最后的意思。彼得用这个词讲前面所有的顺服、受苦、家庭的教导来做一个总结，并应用到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如果说在2章13到17节讲的是社会当中的见证，他讲的是社会当中见证，而18到25节是讲的一个奴隶对主人的顺服，因为当时的工作环境是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在工作场所当中的见证。那么3章1到7节讲的是家庭的见证，那么这次我们要查考的就是在教会当中的见证。 彼得要说的是，基督徒的见证不只是在社会、职场、家庭当中，也是在教会当中，我们怎样的生活可以直接影响到福音的可信度。我再说一遍，我们在教会当中怎样的一种信仰生活可以直接影响福音的可信度。很多人是因为来到教会当中，因着这一群相爱的弟兄姊妹们，因为这一群弟兄姊妹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表现，来相信这个福音是真的，福音是大能，可以改变一切相信的人。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今天不长，我们一起来读。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我们来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借着彼得在这段经文当中向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求圣灵来引导，让我们所分享的是主你要在今天向我们众人心里所说的话，愿主赐福和使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今天我们会通过这四点来分享这段经文，一是群体生活的五项美德，第二不以恶报恶的呼召，第三爱生命享美福。我想第三点大家都是特别喜欢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今天的应用。那弟兄姊妹，现在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认真思考。如果有人问你，你的教会怎么样？如果有人问你，你的教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回答？可能有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会说，哎呀，我们教会很蒙神赐福，每一周都有新人来，每一周都有人觉知。然后我也听到过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我说过，我们教会的牧师讲道特别好，当然说的是赵牧师啊，不是说我，这是在我没有来这之前，就是真的赵牧师讲道讲得特别好。上一周大家也听到了赵牧师在讲约拿书的时候说，这个故事是等着我们再继续来完成，然后说要回改，要悔和改，有这样的生命转变才是真正信仰的一个转变。所以那有的人会说，哎呀，我们的牧师讲道特别好，希望几年以后大家也能够继续这样说啊，我也努力。然后也有的人会说，我们的教会特别有爱心，常常去帮助那些哎呀需要帮助的人。可能摩门教的教徒很容易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假设来了一个陌生的人，一句话也不说，悄悄的来观察你们的教会，观察我们的教会，他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这是一群彼此相爱、彼此体恤、彼此谦让的人呢，还是一群彼此攀比、彼此嫉妒、彼此批评的人？这群人面对冲突的时候，他们是以恶报恶呢，以辱骂还辱骂呢，还是倒要祝福，以善胜恶？大家知道，或者是大家认为我们的教会应该是一个，或者不一定说是什么样，就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想大家应该有答案。初代教会特土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时罗马人对当代的基督徒，也就是说现在彼得所写的收信人这些基督徒，他们的评价是这样的，说 看哪，他们彼此是多么的相爱。你知道这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吗？有奴隶，有寄居的，有没有身份的，还有罗马的行政长官。所以其他的罗马人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当时基督徒所给社会流出的见证，说他们是多么有爱的一群人。他们惊讶于这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他们竟能够像一家人一样彼此相爱。这是当时的基督徒给当时的社会带来的美好见证，是因为相爱，是因为相爱。所以彼得前书在3章8到12节当中，彼得教导我们说，基督徒群体蒙召以后要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来，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我们蒙呼召的核心使命之一。所以我们蒙呼召了，就要活出来彼此相爱的生命来。如果你觉得我们教会还没有活出来，那我们要自省；如果你觉得我们教会已经活出来了，那么你有责任让彼此相爱更多的传扬出去。所以这是我们的使命之一，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我们一定要活出彼此相爱。彼得在这里边提出来群体生活的5项美德。有的人说这5项我都会了，记得圣经里边说的它不是全部，就当时的状况他提出的一个要求，就当时的状况提出要求。他提出了5项：同心，就同一个心思，以基督的心为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慈怜谦卑。所以这是他提出的5项美德，要求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要活出并且践行这样的美德。首先说同心，同心，同一心思，以基督的心为心。同心不等于同化。我们常常会要求说你怎么不和我同心呢？尤其夫妻两个人一发生矛盾的时候，常常说你怎么不和我同心呢？他的要求同心是什么？就是我怎样想你就怎样想，我找罪你就找罪，我吃什么你也吃什么，我爱谁你就爱谁，我恨谁你也恨谁。他就不叫同心，那叫一模一样，对吧？要一模一样。所以现在可以做出来了哈，克隆，完全形式一样，不能够改变，完全按这样来。但是圣经里边原来的同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有两个词相同的心思组成，相同的心思组成。保罗在腓立比书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很多人说这是不是就是一模一样啊？彼得接着又说，彼得说不是要消除各自的个性，而是在基督里以一件事情为焦点，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是叫同心，这是叫同心。同心不等于同化，不是你必须像我一样思考，一样重视做事，而是我们虽然不同，但是都以基督的心为心，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这就是同心的意思。打个比方，我在这里边写了，就像一个交响乐团，几十种不同的乐器，有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双簧管、定音鼓等等等等，每个这个乐器音色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只要它一个音色，就像有一段时间教会只允许一种乐器，就是管风琴，别的不可以，拿上来就觉得已经失去了圣洁。但是后来我们发现电钢琴不影响我们敬拜，吉他、小提琴不影响我们敬拜，而这些能够只要是把 焦点定睛在耶稣基督上，来敬拜我们的神身上，那就是同心。所以当各种乐器不同的时候，音域不同的时候，但是他们却按着一个乐谱，你不能说这个乐谱这个大钢琴来弹这个这里有神的同在，然后那个就唱另外一首歌，那是不一样的。而用同一个乐谱有同一个指挥来演奏的时候，就会奏出美妙的交响乐来。所以这是多样性的合一，叫同心。同心还有下面就是彼此体恤。体恤大家这个英文这个词明白哈， sympathy， 同情心。同情心也有的说是 empathy， 是同理是吧？对，这个是常常会让我们能够以感同身受的心来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问题。这个词啊引申为就是一同受苦，然后感受别人的感受，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哭。难不难？我们好像与哀哭的人容易同哭，但与同喜乐的人很难能用从内心当中真正发出来一同快乐。其实挺难的。保罗在罗马书12章15节说，与喜乐人要同乐，与哀哭人要同哭。别人喜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凭什么是他是吧？为什么他升职了？为什么他又涨工资了？为什么他在台上就让我在台下？所以我们常常真的不是唱高调，不是说揭露大家的心，罪性在里边就是这样的，罪性撒旦在我们里面的罪性就是这样的，我们不愿意分享别人的喜乐，当然家里人除外，对吧？因为他那好处我会受益，老婆涨工资了啊，家里边收入又多了，那我肯定会高兴，对吧？但是在同等情况下，在同一个职位当中，在同一个环境当中，更多的是竞争关系，所以很难与别人一同快乐。但是彼得要求说，我们要与喜乐人要同喜乐，与爱哭的人我们不能够要冷漠。我们不要因为说，你看我都跟他说多少遍了，他就是这样。所以当我抬东西跟我老婆说的时候，我说你要小心小心，啪，他脚磕了。哎，谁让你不听我话了，磕了。这就不是与哀哭的人一起哀哭，当然没到哀哭就没有感同身受那样，而我们更多的是指责，我们更多的是指责，不愿意，甚至会说那是他的事，跟我有一毛钱关系，没有关系，是吧？但是在神的家里边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与这些人同哀哭。讲个例子，有个姊妹得了癌症，化疗期间掉光了所有头发，主日她去教会。先说一个背景，在很多教会聚会当中是绝对不允许戴帽子的，不是说你啊赛品，真的很多教会，很多教会我经历过，很多教会一进去服侍人员一定会让你先把帽子摘掉，真的。有很多人会说他怎么没有同理心。那我再讲一个故事，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去了一趟沈阳的西塔教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沈阳西塔教会的，没有是去过沈阳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美丽姐去没有。沈阳西塔教会它是在沈阳音乐学院旁边，那大家知道这个团契，这个教会是下午聚会，主要会众大学生，赞美超级的棒，那是我那个时代遇到过最美的赞美，因为全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在赞美。但是他们有个要求，中间任何一个人如果你的手机响了立马请出去，不管什么原因，当然会允许你在外面继续听到，中间你任何原因你出了教堂，在敬拜之前他会有提醒，比如说你需要洗手间啊什么，说马上敬拜开始了，请大家把个人私人事情全部处理完，现在我们就 以圣洁的心来敬拜神。那一天我不知道，而且我们是一个团队，去到那间教会去参观，我是来宾。但是中间我出去去了洗手间，直接流到外边，坐在楼梯的台阶上来敬拜。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近人情，是不是？但是那些大学生人人愿意持守这样的一个规定，只要规定了就这样持守。所以有的教会，在中国真的有的教会，就是现在进去也不可以戴帽子。所以我讲这个故事，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教会。这个姊妹做了化疗以后头发全掉光了，但是这间教会是不可以戴帽子的，她也愿意来持守这样的一个规定。当然我想她围个头巾可能也不会管，当然不戴帽子也代表姊妹不可以围围巾的。那她那天心里边很忐忑，但是她觉得我要去敬拜神，她怕别人异样的目光。但是教会里边有三个姊妹，那一天约好了，三个姊妹都剃了光头，就坐在他旁边。所以这个姊妹看到他们，他们就说没有关系，我们来陪着你。所以这个姊妹当时泪流满面，这就是彼此体恤，这是彼此体恤。我们能够走进别人痛苦当中，与别人一同来受苦，所以这是神教导我们的。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当然这不是哀哭，但是不要让他在这个环境当中觉得不舒服，这是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能够做到的一点爱心。说到相爱，那彼得又说了要相爱如弟兄。相爱如弟兄，耶稣也说，你们若彼此有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门徒的见证不是因为你挂了十字架，也不是你拿了一本圣经，而是因为彼此相爱。相爱如弟兄原文是由菲利奥，这个圣洁的爱，然后和弟兄两个词组成的，就是兄弟之爱、手足之爱。这个词啊，在新约当中出现了很多次，专门来描述基督徒之间那种特殊的爱。他们不是血缘关系，却胜是血缘关系，因为这群人有一位共同的父亲，有一位共同的兄长，耶稣基督。所以这些人能够建立跨越血缘之间的爱。这个弟兄之爱的特点是什么？他们不是基于感觉。我们会发现很多处男女朋友的分手理由是什么？没有感觉了，夫妻之间关系不好了，原因什么？没有感觉了。所以弟兄之间的爱不是基于感觉，而是基于关系。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就要彼此相爱，而不是因为我们相爱才成为一家人。还有一个，彼此相爱是选择性的，也是无条件的。不管对方可爱与不可爱，我再说一句话，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也会说，那个人太不可爱了，我离他远一点。听到过吧？经历过吧？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要无条件的爱，无论对方可爱与不可爱。所以这是弟兄之间爱的特点。还有一个，这个爱不是竞争性的，而是扶持性的。我们是一个 teamwork， 我们是一对的，不是对手。所以耶稣才会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了。所以靠着我们的彼此相爱，能够让人见证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那一群人。第四个，慈怜。慈怜是有温柔怜悯的心肠。慈怜呢， 原来是和一个好的肺腑或好的心肠这个词，这个原文是这个意思。在古代的时候，也就是在写圣经的时候，认为人的一切情感是在肺腑当中，所以我们会说这个人有好心肠。肠子好和你这个表现有什么关系？它只是能够让我们多吃和少吃的问题，对吧？但是在那个时候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这个词慈怜就是有怜悯的心肠，怜悯的心肠，所以要有温柔的怜悯的心肠，它是彼此体恤的更进一步，要感受别人的感受。还有一个慈怜要代表的行动，慈怜是代表的行动的，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感受而产生行动，伸出援手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慈怜是有行动的，慈怜是有行动，不是单单在心里边，哎呀这个人真可怜，哎呀我要去爱他，是要行动，付出行动。那因着感受而产生的行动，耶稣是慈怜的一个最好的榜样。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9:36这样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个怜悯，这个怜悯的词和慈怜就是同一个字根，所以耶稣看见有人的需要，他就不只只是心里感动，而是直接采取行动。他医治病人，喂养饥饿的人，教导迷茫的人。所以在教会当中，慈怜意味着当我们看见有孤独的，我们就去陪伴他。这个孤独不是说空巢老人，就像我们这样现在空巢了，不是要求大家来陪伴，而是当你发现这个姊妹这个弟兄在这一段时间他很孤单很孤独，或者是他的情绪不是那么高涨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教导他去批评他，而是去陪伴他，去陪伴他。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在他身边陪伴他，就可以用你的社媒这时候来陪伴他，而不是把时间花费到刷短视频上，好吧？所以看见孤独了就去陪伴，看见有缺乏的就去帮补，看见软弱的我们就去扶持。第五点，谦卑。哎呀，这个谦卑我们常常会说，但是我们常常会要求别人谦卑，尤其夫妻俩一打架的时候说，你怎么这么不谦卑，然后执事们吵架的时候，你怎么这么不谦卑，长老和牧师在争论问题的时候，你怎么这么不谦卑，都是说你怎么，而不是说，没有一个人说我怎么这么不谦卑，没有人说的，对吧？但是确实是我们常常是不谦卑。谦卑啊，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就是主动把自己放到一个低的位置上。大家还记得我在讲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时候讲过，就主动把自己放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所以这个是谦卑，它和卑微不一样啊，它和卑微不一样。卑微是自己看不起自己，我就是不行，我怎么这样，哎，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不是这样。谦卑是把自己放到一个我很行，但是我愿意把自己放到一个低的位置上，这是谦卑啊。当然前面我很行不是出于骄傲的，是实际上真行啊，不是你自己人家不行你觉得自己非常行，而是这样一个过程。保罗在腓立比书2:3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发现别人优点。所以刚才我说的谦卑不是自卑，自卑是认为我自己没有价值，而谦卑是说我有价值，别人也有价值，我有价值别人也有价值，所以这是谦卑的一个表达。但我不以我自己为中心，我不以我自己为中心。所以谦卑的三个标志，大家来验证一下啊，看看有没有。第一，愿意聆听，即使对方的意见和我不一样，我也愿意听完你所说的。还有一个，你的出发点，你的原因来源于哪？还有，愿意认错，我错的时候我能够说对不起，我错了。 难不难？与其说难哈，尤其弟兄，我很少跟杨波姊妹认错，错了之后杨波就会说我，你说一句错怎么那么难？我认可愿意给他做一顿饭，愿意帮他做点什么事儿，但是就不愿意说我错。这个要对付，要解决，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个事儿。真的认错太难了，真难，真的难，但是我们要对付。我们不要把他认为他不存在，或者说我们俩这一辈子都这样过来的，这不是借口，这不是借口，我们要去对付。就像赵牧师上次讲的，当我们真的认为他错的时候，我们就要改，我们就要改，而不是说好了我错就错吧，就先这样吧，那不叫认罪，那不叫悔改，所以一定要改啊！我们一起来面对。所以大家万一我哪天跟你们说对不起我错的时候，给我一个鼓励啊，给个鼓励啊，那我就会更加努力的去来面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愿意服侍，即使低于我的身份，我有能力做台上的服侍，但我愿意去做一些低于我能力的服侍，我也愿意去做。所以每一周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情，很多默默无闻的弟兄和姊妹在做，甚至当我们哀咽的时候，我们的丢出的垃圾已经超过那个垃圾桶高高几袋的时候，我们有弟兄会把它拉回家，因为那么高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帮我们扔了。这一点小事情，但是有人在做。所以在教会当中，谦卑是群体的润滑剂。一个谦卑的人不会为了面子去争吵，一个谦卑的人不会嫉妒别人的恩赐，一个谦卑的人愿意放下自己来成全别人。所以谦卑是教会的润滑剂，谦卑也是家庭的润滑剂，是夫妻的润滑剂。不是因为害怕弟兄们，不是因为害怕他们啊，是因为我们要使家里边更和睦，所以要谦卑下来，要谦卑下来。在这里边彼得讲了教会当中的五项美德，同心，我们要朝着一个方向行，彼此体恤，我们感受彼此的感受，相爱如弟兄，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我们要行动起来帮助彼此。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当成中心，要谦卑下来。那第九节后面信息会很快，不以恶报恶的呼召，在世界的逻辑当中，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大家觉得这不是圣经的说法吗？对吧？旧约，对吧？在旧约里边，出埃及记21:24，利未记24:20，申命记19:21都写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别说成以牙还眼啊，那不是圣经的原意。那在这里边大家觉得这不是圣经的要求吗？所以耶稣在讲天国八福天国宪章的时候怎么说，你们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却说你们要以祝福来面对恶，以善胜恶。也就是说你们倒要祝福，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那因着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样的一个逻辑进入到世界当中，现今的时代当中，我们也会认为你对我好，凭什么对你好？所以我太太有的时候会说，我凭什么要对你好？但后来说，因为主的缘故，我今天原谅你了。哎呀，我就觉得得到可大的恩典，神哪，我感谢你，他原谅我是因为你，当然我会谢谢他。所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大家要明白，当时神借着律法，借着十诫，在这里对以色列人提出的要求，是限制了一个报复的界限。它是限制了一个报复的界限，它是一个限制报复的一个法律。所以不要过度报复，因为在那个时候，谁强大，你把我的耳朵嘎掉了，我就要你一条腿，要你一个胳膊，得要你两只眼睛。对吧？他有这个能力，因为对方强大呀。然后你打了我弟弟，好，你凭什么打我弟弟？我把你全家人都给你打残了。因为 这样他就，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真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限定了报复的不可以过度报复。你家的牛他把你家伤害了，他就还你一头牛，你不能说把他家房子也给我，我要他一头大象。所以不是这样的，他就是按照你赔了多少，损失多少，就要赔付多少。所以法律就按这样来规定，过度的现在更多的什么要求，精神损失费，是吧？这就没边了。所以这个律师有多厉害，这家人有多厉害，他的精神损失费可以上百万。那没有这个地位低的人，精神损失费可能就五块钱或一块钱就解决了，是吧？所以这个神实际上他限定了一个报复的一个准则，不要过度报复，因为在那时候法律还不健全。那这个逻辑在天国当中是不可以以恶报恶，倒要祝福，这是耶稣在天国八府当中所说的。所以彼得在这里正是讲耶稣这种教导欲应用到教会的处境当中，不要以恶报恶。这里不是说软弱，而是说你有力量，你内心强大的人才会在被伤害的时候不去报复，而且只有真正有安全感的人的时候，被辱骂的时候才不会还口。大家承认这一点吗？所以看到过这样一个见证，一个人开车，他正常驾驶，然后突然间窜出一个不按正常驾驶的人，结果举手就骂他，然后这个人笑一笑就让他过去了，然后旁边人说，你凭什么让他，你凭什么他骂你？然后他说，对待一个这样的垃圾人，我要和他去吵我也变成他这样，没看他已经完全充满戾气的一个人，戾气。那这个人不还口，能够以微笑来面对，是他内心足够强大，内心足够强大。所以求神加给我们力量，当你家的那个人那口子在让你感觉到被指责被误解的时候，或者是说在发脾气的时候，我们能够以祝福以祷告来面对这样的冲突。为什么要这么做？基督徒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蒙召的目的是要承受福气，承受福气。彼得说，你们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这个看是一个矛盾的，对吧？在世界上说，你祝福别人，就别人就会占你便宜，你凭什么你软弱，你越老实别人越欺负你。但圣经说，你要祝福别人，你就会承受福气。在这里不是交换，我给你祝福你就给我好处，而是一个生命的法则，神设计世界的法则。神世界天国世界的法则就是，你给别人祝福，你就会得到从上帝而来的赐福。所以在箴言11:25说，好施舍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耶稣也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到你们怀里。一听到这个我们可高兴了，对吧？上尖下流。去年感恩节的时候，路易斯和弗劳伦斯他们在拿出很多买礼物，是吧？圣诞节，哎呀，摆了那么多的礼物。然后我记得路易斯说了一句话，说我们特别感恩，当我们真的为神去做出的时候，会发现怎么生活越来越丰富了。这是天国生活的准则，那一天的礼物拿不完耶，真的拿不完呀。我们可以随便去换，觉得你不满意可以再去挑，然后最后还剩了那么多，没有参加的人都可以来拿一个。哎呀，感谢神，希望今年我们来奉献啊，给我们一个机会啊。当然不需要，我说希望不是让你们再来奉献啊。那所以这是也让我们得到一次上尖下流赐福的机会啊。所以这是当我们给别人祝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打开。 我们成为神祝福的管道，神就透过我们来祝福更多的人，也丰丰富富的来供应我们。关于报复，在罗马书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当我们心里真的觉得不平衡的时候，自己不要伸冤，因为有一个公义审判的主，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的时候，要实行公义的裁决。那不是我们这一代，或者是不是我们现今的时代当中要来去要求审判的。爱生命，享美福。那爱生命，享美福，彼得在第十到十二节当中引用了诗篇34篇12到16节，这是在旧约当中关于蒙福生活的一个重要经文。经上记得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大家想一想，要享得美福，先是要干啥？他直接涉及到说到舌头的问题，说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好像和我们之前认知不太一样，我只要做好事，然后爱神就行了呗。但是在这里边说，禁止舌头不说诡诈的话，禁止舌头不出恶言。诗篇开得很有意思，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这谁都想。然后马上就说，你们要想这样，就要禁止舌头出恶言。哎，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我们很难。但是舌头是生命当中最难控制的器官。雅各书3章5到6节说，舌头在白体里边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舌头是火，在我们白体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这是雅各说的，它是火，它能够污秽全身。然后在箴言18章21节说，生死在舌头泉下，狭隘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生和死对于我们来说，对世界人来说，莫过大于这两件事情。但是生和死在舌头的泉下，所以在诗篇当中，在彼得这里重点强调了，我们要享美福，要有生命，一定要管住舌头，一定要勒住舌头，说什么样的话。所以在教会当中，最大的冲突，最大的破坏力，往往不是拳头，而是舌头。一句恶言，一句谎言，一句闲话，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拆毁几十年的关系。教会当中也一样。所以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我们要说良言。良言像什么？金苹果落到银网，哎呀多美哈。所以我们要说良言，求神让我们每个人都说造就的话。然后不吐恶言的人，就是不骂人，不咒诅，不攻击，不说诡诈的话，不撒谎，不欺骗，不歪曲事实。所以这是要管住我们的舌头。然后要离恶行善，离恶就远离恶事，不参与恶事。所以我们要逃避对恶事，我们要选择逃避，然后寻求和睦，一心来追赶。行善是要主动去做罪的事，完善的事，这个要一心追赶的。这个善事不是在那等着你的，你要去追赶，要这样的心态来去做。有的人说，好了，等我明天再做吧，明天没了，别人已经做了。所以有可行的就去做，这圣经里边说不要等到明天。所以上次我回家受到了责备，心里边受到责备，因为那个普瑞斯林跟我说，说你杨柏叔叔，你能帮我祷告吗？我说可以啊，但我没听清楚他为啥让我帮他祷告。后来问他妈妈，他妈妈说他因为晚上忘了关窗子，然后就让普瑞斯林那屋里边一直很冷的天一直开着窗户享受自然空调，结果孩子就冻感冒了。然后他就说，你能帮我祷告吗？我说好。杨博说，你为什么不现场就给他祷告呢？所以弟兄姊妹们，真的当谁有需要的时候，有可能的话，我特别欣赏陈牧师所做的，原来教会陈牧师，当谁要跟他说，我们马上有祷告。师母也是这样， 我知道我们的师母也是这样，马上就会，我们现在就来祷告。我们回家有的时候就会忘掉了，所以趁着有善行的时候，一心追赶，马上就去做。所以教会的和睦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同，性格不同，观点不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再说，教会当中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可能没有冲突。所以大家有冲突别害怕，一有冲突算了，我先猫几个月吧，我不来教会了，先让我平复一下心情，把这事过去吧。教会当中有冲突是不可怕，不可怕，而是我们要在这个冲突当中，要知道我们要寻求和睦，我们要主动和睦。所以马太福音五章九节，耶稣怎么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不可能没有冲突，但是基督徒我们要切记在冲突当中我们预言去寻求和睦。在冲突当中记得冲突的时候想办法去寻求和睦，不是让他就放那儿吧，就这样吧，冷淡吧，到那时候大家就忘掉了，不会的。所以要寻求和睦，把这个事解决了。然后在诗篇最后说，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唯有行恶的恶人主向他们变脸。一个是安慰，一个是警告。所以该做哪样的人大家应该知道，哎呀，我们都是义人，所以主的眼会看顾我们，主的耳也听我们，那我们也要远离恶事，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事。所以彼得引用这段诗篇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你不是在祝福自己，而是在教会当中要借这件事情使每个弟兄姊妹蒙祝福，同时你也会得之福。那今天的应用，首先我们要活出教会当中这样的美德。大家也查考一下这几样的美德我们有没有缺的，当然缺，记得啊，缺，大家别说我缺德啊，不要说这句话，我缺哪样的品格塑造，再说一句话，我们缺哪样的品格塑造，然后我们来塑造它，神会加给我们力量，神会加给我们力量。当你真的愿意去塑造的时候，不是缺那个德的时候神加给你，而是我们要塑造的时候神会加给我们力量。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真的要有行动，我们有行动，不是单单心里感动，听得挺热闹，然后想想也很激动，回家大家要动一动，下去的时候要动一动，在交往的过程当中要动一动。所以在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祝福，我们一定要选择祝福，还有要管住自己的舌头。那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主要讲了这么几段信息，除去污秽，切莫领奶，然后成为活石，也认清自己的身份来宣扬美德，做寄居的见证，顺服权柄，行善来堵住那些污秽我们的，或者是乖僻人对我们的一个污谬，然后也尊敬众人，还有跟随耶稣的脚踪来效法耶稣基督，为义来受苦，然后在家中要舍己和尊重，做福音的见证。我再说一遍，在家中如果你要想彼此尊重，一定要舍己，舍己一定要付代价，不要认为在家里边我就这样就可以了，就会达到那样，不是的，你要去做的，要行的。所以在家庭当中要做福音的见证。那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教会，彼得在一步一步扩展我们见证的范围。在下一周我们将继续看彼得前书三章13到17节，当我们为义受苦时应该回应，我们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心中盼望的缘由，这是下一堂下一周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最后我们来用彼得的话来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 倒要祝福，因为你们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们低头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蒙召乃是要让我们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我们倒要祝福，因为主你要我们这样蒙召，回应主你对我们的呼召。愿主加给我们供应的力量和恩典，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活出主你自己赐给我们的荣耀的盼望。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稍等啊，我查一个数字。哎呀，下面环节很美丽啊，发奖环节。说一般听到发奖环节都可高兴了。那我们读经挑战现在已经进入第三期，第二期40天，当时是十字架与复活40天的一个总结。当时是有24人参加，大家猜一猜我们完成率会是多少？90%？哎呀，反正我们之前参加过的从来没有达到我们教会的完成率那么高。那次参加24个人，19个人完成，79.1%。我刚才算了一下，所以刚才在算这个数字，这个数学好的就会好一些。 如果四舍五入就达到 80% 了，对吧？所以有五个人当中有四个人完成了，哎呀，真的感恩。现在这一期有22个人参加，目前为止应该是接近90%在跟着，在跟着啊，就是最后能不能完成是另外一回事。然后19个人完成特别奖，四位，这四位就是一天没有补读的会有特别奖，然后还有完成奖，就全部读完了的，还有鼓励奖，还有特别感恩戴鑫和杨博姊妹，还有就负责这个施工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刚开始挑战，所以呢不单单要得到属天灵粮的喂养，我们也会给一点点属世的鼓励。然后这个季节大家知道最好吃的甜点是啥？冰淇淋，哪家的冰淇淋？艾吉的是吧？所以这次的奖品有艾吉的代金券，真为他们感恩哈。然后我们又读了圣经，得到了喂养，味蕾也得到了满足，所以大家坚持啊，坚持。这次时间比较长，80天是吧？这次80天已经过了，今天是36、40了，哦，过50%了，加油！之前没有参加的，现在可以继续参加。现在开始再往后算，从现在开始可以随时再加入。然后咱们每一天除了预读的人，拿冠军的就是路易斯和 Florence， 每一天都12点到1点之间去完成。带孩子太不辛苦，太辛苦了，太不容易了，所以还来坚持读圣经，那成为我们很多人其他人的一些激励。好，那奖品发完了，大家完成的可以拿到这个，就是你在那个信息上可以读到，那完成之后那个奖品已经摆到那个桌子上，然后我不知道杨博一会儿会不会在那，到时候大家去把奖品领一下。其他就没有什么报告，在这里边还要报告一下，就是特别感谢李阿姨，上次来开了那么远的车，因为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下午会困，李阿姨把自己家最新的那个咖啡机奉献出给了我们。然后那次我说冲个咖啡吧，我们教会最大的咖啡就是8盎司的，那咖啡容量最小出的是8盎司、10盎司和12盎司，所以今天买了600个纸咖啡12盎司的。买这钱倒是自己加班挣来的，因为他最近一直在加班，我知道挣来的，但是让一个70几岁的年轻的姊妹抱着600个紫咖啡从车里搬到我的办公室上，特别感谢。然后上周我才知道牧师师母第一次来面试的时候，我不太清楚是不是李阿姨，但是送是李阿姨把他们送到飞机场，对吧师母？所以目前为止 Logan 教会的两任仆人，我算一个啊，都和他有关。在我问李阿姨 Logan 教会我要不要申请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李阿姨是冲 Logan 出去的，我在上一周才知道李阿姨是冲 Logan 出去的。但是我觉得属灵伙伴我值得我去咨询一下，我说我要不要申请 Logan 教会这个职位，而且我申请了有人不高兴，李阿姨给我两颗定心丸，第一你要申请，第二高兴不高兴你不要管他，要管神的。所以我们两任仆人都和李阿姨有关，我们谢谢他。对，好，那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求神来纪念在主你面前忠心服侍的劳根弟兄姊妹的每一个人，无论还在这里的还是已经离开的，主啊，都是蒙你的呼召赐福和使用的。主，你带领他们进入到不同的合场，在不同的境遇当中依然能够成为主你所使用的器皿，依然在践行着彼此相爱这样的信仰。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求神来纪念 并赐福每一个在主你面前愿意借着认罪悔改，愿意在主你面前操练那美好的品格的弟兄和姊妹们，被主你来所使用，使更多被捆锁的灵魂来到主你面前得到释放。求神来赐福捞根教会，也赐福每一位弟兄和姊妹们，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赐福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在社会当中，还是在教会当中，都成为主你自己荣耀的见证，将主你自己的荣耀、福音和爱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体会天父上帝创造的爱。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也求神来保守高弟兄、文丽姊妹，还有高飞一家，还有两个孩子在外面出行，求神保守他们，也在那段日子当中让他们没有外界任何信息的时候，能够在主你面前寻求你自己的心意和带领，让他们在这段 relax 的时光当中，也有神你自己的同在和带领喂养。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再次为牧师和师母我们献上感谢，求神继续来纪念他们所付出的一切，并赐福他们现在手上所做的工。主啊，无论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为主你做的荣美的见证和事工，还是他们在收拾家具的过程当中，都求神你赐福帮助和保守，赐给他们充足的体力。主，我们知道牧师这一段在服药，求神让他的不适感降到最低，也求神你能够让师母有好的睡眠。主，我们真的知道如果人没有好的睡眠，就没有足够的精力来面对这一天的生活。主，你是他们的父神，你也应允我们说，耶和华所爱的，耶和华必宝宝怀揣，使他安然入睡。求神每一天把师母抱在怀中，使他能够无论睡得长或短，都能够享受神你赐给他安息，让他在主你那里边能够得到力量，得到安慰，并且第二天充沛的精力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主，我们就交在你的手中，愿神继续赐福教会各样的事工，带领我们无论我们人多或人少，都能够尽心竭力服侍在主你面前，因为主你的荣耀在这里，你的爱在这里，因为这里是天堂生活的浴场。愿主来赐福和使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我们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
默祷散会。